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三。还有你
啊，我们仨还有你，
杨帆啊，木木啊，你们好。
今天我觉得女生听到这种话题都是会比较兴奋的，
是啊。
杨帆，我知道，就是木木啊，应该算是算新婚啊，
对，
一年才算
新
婚，
很新的，
怎么样？感受如何？
So far so good 吧，应该这么说。
就是其实木木是嘴角含笑，微微上翘的，
因为今天中午我先生他走之前还在说啊、哦、当然他是可能也半开玩笑，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早一点嫁给我就好了。
我好啊，有这样的老公。
好啊好啊，我说我就顺着你吧。我说是啊是啊，他说你为什么不一来香港就来找我结婚呢？
哎，我老公是倒过来说的，他说我们早一点认识，早一点结婚的话，我们早一点买房，房价可以。
这个是一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
对对对，我觉得你老公的话比较中听，难怪你嘴角含笑。
对对对，他我想可能这个叫什么婚前辅导的课程上的比较好，深入他的心，所以他每天都要基本上每天都要讲一讲这些让你很心花怒放的话，但其实你听多了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假啊。
不是，我觉得那个婚前辅导真的是很重要。
哎、
那我们当年，那我是属于已经结婚多少年的
啊，不要暴露自己年龄，但是就稍微比
对对
父母长点。
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婚前辅导，所以一路都是靠自己摸索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真幸福，
啊、
就你老公每一天跟你说那些啊我爱你啊什么样那些你爱听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存款，就跟你像往银行里存一样，就是你的这个情感也有一个情感的银行往这里存。
你们太善良了，老公说一句我爱你，你们就满足了。哎呦，
诸如此类的，
我知道傲家一定要老公给他买珠宝，他
要求太高。
不是，我其实这样的，他每次也会说一点好听话，然后我说具体点。
能不能来点现实的？
没有，就是你说爱我，那爱什么呢？对吧？就是你要具体一点的。
哎呀，要想夸傲家真是不容易。
而且也说到你的那个，不单是说，还是做到那心坎上。像有的人呢，就是说愿意接受礼物，他认为老公给我礼物就是爱我。像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做事儿的人，我老公必须干活，我才觉得他爱我。
给你多做点家务，我帮你来。
你必须我很累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把这些我想做的事情都给我做完了，我才觉得是好用。
我爱你也没用啊，
否则你再说多了没用。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三个人哈，我们仨其实是蛮适合来讨论婚姻这个话题的。那刚刚我听到杨帆提到啊，和傲家分别都提到这个不同的叫什么，其实应该怎么说，总结为五种爱的语言，是不
是？
是
是、
啊、没有，但是就是你是瘦弱的，比如说你老公说点好听话，然后我告诉你讲啊，你现在瘦弱是因为才结婚一年、嗯、真的，你听你问问看杨帆，如果结婚
久了就麻木
了，久
了
这种话题了。
你有这个统计吗？说你平均婚龄呢5.2年的时候呢，你那是一个离婚的高危险期。那个时候的原因呢，是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有效的处理冲突。然后还有一个离婚的这个高危险期呢，是平均婚龄16.4年的时候，是说你们丧失了友情和亲密的接触。所以我觉得夫妻关系里头呢，我们讲的很多的是一开始是爱情之后结了婚以后更多的是亲情。那么他这里讲的一个友情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你像你和朋友之间，你会经常一起出去吃饭啊，和闺蜜呢几天不聊你就觉得不对劲儿，我得打个电话呀，我得怎么样，我得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对吧？所以那个同样的也得跟老公去培养，所以就讲这个培养像朋友一样的友情也挺重要的。
是，我就很羡慕有两对夫妻，都是他们婚龄都很长的啦，其实他们都提到过，就是他们的配偶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在我结婚以前，
真不容易。
在我结婚以前，我就非常羡慕这样的状态。我就想，如果我找一个合适的，我愿意嫁给他的一个男人哈，应该是能够成为我最好朋友的一个。
我能提个反对意见吗？这样的话，这个男人就是你唯一的最好的朋友。那我其他朋友呢？我
闺蜜怎么办呀？
对呀，如果我不结婚的话，有可能我可以有更多的朋友，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和不同的朋友去相处。我为什么要结这个婚？然后只是为了找这样一个朋友？
没错，傲家说到重点了，这就是婚姻，婚姻就是 让你没有选择，就是你只有这一个选择，你不，你其他的选择全部都消失了，所以等于说 it's your choice。 如果你决定结婚，那不好意思，你外面所有的这个啊朋友啊，当然你当然还是可以有一些普通朋友了，但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最信任，你们俩这个就说最亲密的，他只能是你的配偶。
我其实也有例外的，真的。你看、那个，
你是婚外情吗？
不是不是不是婚外情，你就那个，你看美国这个脱口秀非常有名的这个黑人女主持人，那个奥普拉 ，Oprah Winfrey， 她就是，她和男朋友关系好的不得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你的非常亲密的朋友啊、伙伴啊，什么东西可以倾诉。但是呢，这个 Oprah 她就选择不结婚。他觉得呢，我们两个关系就是可以，就是一结婚就会改变这种关系，即使好像现在什么都一样哈，但是有了那一纸婚书以后，他就觉得他有一种依附感，他就属于了这个男人，而这种感觉就会对他很多的事业发展或者各个方面呢，就会是一个障碍。
对，而且 Oprah 赚这么多钱，
对
吧？对，如果万一结婚了，婚前协议书没签好，
我不觉得他是这个钱的问题，我觉得他是在那种情感上，他不想要这种依附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就是说再经济独立，他就是把他钱都给了他这个就是现在的男朋友怎么样。他也能再赚来，对不对？他有这个潜力，这是钱对他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那种情感给他的那种不好的那种从他觉得从属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就在这想我自己，如果是二十年前呢，我要是听到这个，我会觉得这怎么可以这样？我会觉得这个
人生就女生就应该有一个按部就班
的家，对，
到要结婚要生小孩要怎么样啊？
十年前呢，我会对这种观点呢，觉得这是一个问号。好、哦，是可以值得探讨。今天我对这个观点，我绝对接受。
这个是被婚姻已经，
所以我在想，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哦。
是，所以在杨帆说的过程当中，我所准备的讲的东西，我可以不用讲了，因为可能过几年我会变。
默默，你知道一年和二十年的分别了？就是一年的时候觉得哇，结婚好好啊，然后二十年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干嘛要结婚呢？
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说你选不选择结婚，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没有人可以用一个道德或者是用一个所谓社会的这些责任来绑架你说你。我妈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就是那时候其实给我
那个就是很大的压力了、
那时候给我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你书也读完了，工作也稳定了，你就该结婚了呀，对吧？我那时候觉得我妈妈讲的这个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听杨帆这么说了，我说其实还是刚那句话 it's your choice， 对吗？
是，
如果你选择不结婚你也过得很好，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你知道我老公呢现在就开始跟我女儿就说，哎呀，你们要赶紧呢想一想要找对象啊，因为他身边呢有很多优秀的女性，真的是很优秀哈。你像比方说本科是北大还是复旦毕业，毕业之后呢研究生是在芝加哥大学，然后博士是在剑桥、
哦、
你知道吗？都是这样一路下来，
然后就找不到男朋友
和老公了，金融方面的高端人士、
对啊、
然后到现在为止他真想结婚啊，他不是说他不想要家，他想、但真是找不着。所以呢我老公就是说给我女儿就像你妈当年给你这种压力哈，然后弄得我女儿就很反感。我女儿觉得我想不想，就是我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选择哈，你天天在我这说
这个爸爸也很好啊，
这爸爸很好，
就是他没有，他就是他有看到这个后果，就是如果万一女生她到了一个年龄她对婚姻有渴望的话，然后又结不到婚的话，那怎么办，对吧？爸爸有点
着急。
但是这点也蛮有意思的，像我爸就是属于可能我以前那个一直都是读女校的，就他一直没有觉得说他女儿的人生中会出现另外一个除了他以外的男人，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等我就所谓的踏上社会以后，他突然发现怎么会有其他的男孩子出现在女生这个我女儿旁边，他就疯了。然后他就偷偷的来一句话，他说其实呢，如果觉得你没有，不要勉强自己，觉得不喜欢的或者说没有达到你要求的，不一定要结婚的，
你
可以，你
爸爸真
看人过得好，
对，就是这样。
没有，但是
我想可能爸爸都比较容易一点说这个话，是不是？我爸当时也是这样，他会觉得我也很担心你，但是你放，你就说你还是要找你自己喜欢的，你慢慢找，不着急。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装的哈，
有可能是在心底里面已经在外面
很着急的，特意要这么说一下。
但问题就是，其实父母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父母是觉得说我们作为女生是应该要结婚的，是这样说吗？
从父母的那个观点，我想是的。
可能还是那句话叫时代不同了吧。但刚刚杨帆提到这个 Oprah 哈，我觉得他是比较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说， 首先你从他的个人经历来说，他童年是遭受他继父的虐待很长时间的，
所以他本身对婚姻有阴影。
对，
我相信可能，
但有很多父母夫妻关系很差，拼命的还跟小孩说要你要结婚你要结婚，然后小孩就说哎，你们俩夫妻关系这么差，
我
吓都吓死了，
我看着你们俩的例子我都想再结婚了。所以就说原生家庭，我想这就回到原生家庭对婚姻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他奥普拉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在他成年以后，他成功的翻身了以后，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非常独立，
就是说无论从思想上这个经济上哈，就是
而且
他的
对别人的影响已经，
他的影响力也很大，所以可以说他的独立是超乎一般女性的。所以我想他选择不结婚，或者他真的在内心，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去评价说你这个是负面还是正面的影响，那个就是他的
选
择，
我觉得都是个人选择。
是，但我遇到的，我不知道这个是男生女生心理或者加上生理的这个特点造成的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还是社会对这个女性的期待和男性期待不同造成的。我认识的大部分女生，无论她有多优秀，她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她自然而然的就是非常渴望进入婚姻。
嗯，
而且
她想进入婚姻干嘛呢？
想要有一个家，
想要有家，
有
人关怀她，
有
人爱她。对，有些人是为了小孩，
对，有些人是为了要个孩子。
我听来听去，真的是为了要一个孩子的还真的是不多。
我真的有朋友，我身边也有，我朋友就跟我说，我说你干嘛这么急呢？他说我不然就超过我的生育年龄了。
那很容易啊，现在不都可以你去那个
冷冻？
我也是这样跟他说，我说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小孩的话，这件事很容易。但其实多数的女生这是一个 combination， 是一个组合，
没错，
对吧？我可能也想要一个小孩，因为小孩有个更完整的家。但我同样也很需要一个男性成为我生命当中，就我事业再成功，我需要一个支撑。
对，
但是我遇到过的职场上面的很成功的女性，比如说像你说的那个杨帆说的你先生那种，她如果有婚姻的话，她是不是职场上面能这么成功？有婚姻的话
不见得了，
真的是她会有很多的那个
distraction， 她有很多要分散出去的精力。
有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公平，如果是说一个男士像她，我刚才讲的这位女士这么成功的话，那么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对，
而一个女人到这么成功的时候呢，你到时候你就被剩下了。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
还有你。我其实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讲迪士尼这些年以来塑造的女性形象跟这个社会不断的进步以后这个女性形象的他们的这种同步的反应啊。我觉得迪士尼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蛮好的。一开始你看女性的形象在白雪公主啦，包括你刚刚讲到这些
还有灰姑娘
啊，灰姑娘啊，这是其实是很早期的，包括在战争期间的人们对女性的这种角色的期待。那后来慢慢就进入到有哪些了，你可以看到啊，
最新的那个
特别
新
的这个冰雪
木兰，
对，
哦，花木兰也是，
对，
然后 Frozen 也是非常明显的，
是
是，就
是
他女性意识的这种抬头，甚至人们开始攻击这个迪士尼，说你在宣扬女权主义。
因为那个女主角就是真正的女主角 Elsa， 她是一个本身就是个 Queen。然后
她不需要结婚，
她不需要结婚，她没有男朋友。
对，
就那个剧情里面，她是没有男朋友，
是
那个妹妹有才有那个男朋友。
所以进入婚姻去维持经营一个家庭，已经不是衡量一个女性生啊，这怎么说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准。
就是迪士尼也不这样看了。
你可以说她引领，你也可以说她反映这个时代，对吗？回到刚才杨帆提到奥普拉，其实你在描述她的这个为什么不结婚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这恰恰是我要结婚的原因啊，我要结婚。
你喜欢，
我喜欢这种 attachment， 我喜欢跟一个我喜欢的人有这种感情上的连接。你说是一个负担也好，你说是一个甚至捆绑也好，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安全感呢。
嗯，
如果怎么说，如果这个啊，有一个歌词叫甜蜜的负担嘛，那对我来讲就是这种 attachment， 就是说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负累吧，可以这么说，对我来讲在婚姻里面让维持我一个安全感。所以我觉得那恰恰是可能选择结婚的人他们渴望这种关系带来的稳定，不选择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就逃避这种关系带来的这种负累和捆绑吧。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尤其是很多女生现在因为剩女的那个情况比较多，女生好像特别难，就是尤其在婚姻问题，我看那个
越成功越难
啊，对，然后中港都有这个问题，
都有，
对吧？这个好像已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现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明明人数都差不多，甚至男生比例还高一点的，但是女生就是找不到。
对，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单身到底好不好？那是不是结婚一定比单身好？我觉得那个说法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说单身，你最最大的痛苦也就是寂寞，对吧？
尤其是
半夜三更的时候，
没错，尤其是生病的时候，
对你无依无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这样想，就是说你单身，你最最 miserable， 你的那个情况也就是大概你说，哎，我已经太痛苦了，我大概是零分的那种状态，我的人生如果零到十分的话，但是他说，如果你陷入到一个不好的婚姻里面的话，他说你的这个痛苦感就不是零分了，绝对是负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在单身的情况下面很羡慕婚姻，但是他要想到就是说这个婚姻它一定是有正反面的，如果它带来的痛苦绝对有可能要产生的比一个单身带来的痛苦有可能还要大，
当然
开心的程度我不敢说，有些人单身他可以非常开心，很 enjoy 自己生活，学很多的东西，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不用为家庭小孩去付出，但有些夫妻两个人关系很好，有很好的互动，有非常好的家庭，然后小孩又非常好，然后各方面有非常好的那个，就那个开心的程度也可以非常高，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单纯的。
我觉得就是围城，我真的是觉得钱钟书那本围城啊，是 one size fits all， 真的是任何事情都是围城。
围城真的是一本你小时候看不懂，然后你越长大越看一遍，你又觉得说天哪，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是的，是的，真是真理，而且真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得上。就是你讲单身和这个结婚，这个都是城里的人想出去出不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进不来。
杨帆是多想出去，经过了二十年
没有没有，我现在马上不能讲太多，奥佳说了
不要暴露年龄。
对，等空巢期来的时候，
你是很早就结婚，你是早婚，
不能说很早。相对你们可能早一点。
其实我觉得婚姻里面还有牵涉到很多，比如说刚刚杨帆有说到的那个几个转泪点，那个五点二年，还有个多少？十六点多少？
十六点四，
十六点四，我们要开始要算
和亲密感有关。
我听来听去，我没有听到七年之痒，我听到大家提到最多
差不多五点二和七年很近。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那个七年之痒是怎么？他们就是两个人决定要一个小孩，夫妻俩，因为他们就觉得有一个小孩很够了。然后他说到第七年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状态？他说真的，他说也不是感情不好。也不是有小三，什么都没有发生，
厌倦，
但是生活一下子进入到什么，就是初期的婚姻的喜悦好结束了，然后出道的小孩的喜悦结束了，小孩那个要帮他要前面最辛苦的那段时间熬过了，然后小孩也是很稳定了，所有的人大家都很稳定的一刻，他说一下子你就觉得说这婚姻平淡如水到一个位置，就觉得说如同嚼蜡，
就是说需要一种新鲜感，
对，
一种刺激，能够让婚姻继续下去。
所以为什么
这不是
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跟你讲，就是我自己因为是生完一个小孩，我真的觉得就是每可能啊，我没有生第二个小孩，暂时我不知道杨帆你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每一次生个小孩都是夫妻两个人关系要做一个调整的一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忙的已经顾不上去想，就是你朋友刚才想的那么多了，因为真的是每一天有柴米油盐，然后孩子这么多，家里这些事情，所以要去忙这些东西。
所以总结一句，奥佳，你的朋友就是闲的，
闲的
再生两个就没问题了，
那病都
再生
一个了。
但是说实话，我自己在那个生完第一个小孩，至少生完，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男生和女生他们结婚以后，人生中可能有1000次想跟对方离婚的时候，然后其中有500次想掐死对方，然后另外500次想噎死他，
真精确。
对，然后他说，其中的这1000次里面的一半，有可能就发生在你第一个小孩出生的2年以内。我觉得 exactly 就是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在过去的这2年，我就好想揍人，好想掐死他，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猪队友，就是也帮不上什么忙啊，然后他也很想帮忙，然后又指手画脚，但什么事情半夜连个冲奶都不肯冲啊，就是有好多细节。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婚姻辅导有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小孩，就是你家里有带来的变动，不一定是孩子，就是这个变动带来以后，有可能你们两个夫妻的关系就要进行调整啊，就是你们已经不再是两个人单独相处像以前那种状态，然后你要陷入一个调整，那你们也要花更多的功夫把这种关系再重新修复回来。
是，所以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育儿的书，那其中有一本呢是被奉为啊，很多人奉为这个
经典
育儿金科玉律的书，叫做从0岁开始，非常推荐，蛮好的。那他里头一再强调的，甚至在下册的时候，他在开篇就强调说，我再总结一下，我在第一篇里面提到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孩子不是你们婚姻的中心，孩子不是你们家庭的中心，这个是育儿的基础。我本来觉得没有，好像没有这个，为什么在育儿嘛？你就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换尿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直要提这个？哦，他后来提到的很多很多的任务，原来都跟这个原则有关系。包括今天听到你们二位的分享，我就哦，他这个谈这个原则是
有
道理
的。
他说，因为
只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是
是，他说，所以你要刻意的去安排时间出来，比如说把孩子放到，
我不想啊，我是想跟我儿子在一起。
对，你就说你要刻意安排时间来经营跟你啊配偶的关系，不能够孩子一来就变成孩子成为你们全家的中心。这个不仅是对你们的婚姻关系有害，对孩子的教养是很大的不利的，因为他会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你越来越难去喂养培养他。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有朋友说呢，早婚是离婚的很大原因。罗文辉对这一点呢就不太认同。你想想，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别说古代吧，就算是大概七八十年前，那么很多人呢都是很早就结婚的。很多女人呢十来岁，十七十八岁就结婚了。从历史的文献里面呢，我们没有发现很多离婚的个案。我想呢，主要是因为社会环境不一样，文化的差异也有一点点的影响。怎么说呢？因为在古代呢，女人的地位一般来讲是比较低的，甚至我们说当时是男人作为中心的，是男人的社会，那女人呢好像是个附属品一样，所以他们的地位比较低呢。那么传统的观念就告诉他们说，哦，你这辈子必须依靠你的老公，必须结婚，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呢，就根本没有下半辈子可言。那这个是以前的看法，中外都是差不多。但是呢，你想想今天的社会很不一样了，就算我们中国吧，可能现在中国的农村呢还是保留着以前的那种观念，女人的地位不高啊，念的书也不多啊，所以呢就得靠老公过她的下半辈子的生活。但是呢，你相对于其他的地方呢，无论是内地、香港、台湾或者是海外的华人社会呢，其实是越来越晚婚了，就是结婚的年龄是越来越晚。我想离婚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两夫妻他们缺乏了沟通。现在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这个问题了，就是有人结了婚，两夫妻呢，一个可能在老公在河南，那么老婆呢在广东，哇，差很远的地方，可能他们几年才回老家见一次面，或者是顶多一年见一次面，根本没有好好的见面，哪来沟通呢？那这个是个很实际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就越容易造成夫妻的离婚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离婚这个事情普及化了，意思就是说呢，越来越多离婚出现。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觉得没什么特别啊，隔壁那个谁谁谁结婚呢，我的同学里面有七八个同学都离婚呢，那我也离婚，那有什么特别呢？以前几十年前或者几百年前呢，根本没有离婚这回事的，所以如果你离婚的话，你就变成非常的特殊，你会考虑我是不是要离婚呢，根本没有人谈离婚这个事情。但现在呢，人人都谈，很容易就离，所以呢，这个 因为太多离婚的事情发生呢，多多少少也会影响着一些还没有离婚的人。另外呢，就是结了婚的人呢，他们虽然是两夫妻了，是在这个婚姻里头，但是他们没有继续的经营婚姻呢。为什么我用经营这个词呢？就好像做生意啊，你做生意的话，你要经常考虑，哎，到底这个市场是怎么样的呢？人们的口味是怎么样的呢？我怎么能降低我的成本，而把我的利润呢不断的增大呢？那这个要不断的去想，非常的花脑筋的，这个就是经营啊。那婚姻也是这样的，很多人以为哦，我结婚了，打了这个结婚证了，就没事了，完事了，一切都办完了。其实不是的，婚姻呢是下半辈子的事，所以呢下半辈子你也要不断的经营，不断的去想，哎，到底我的配偶他需要什么呢？我做什么事情能够让他开心呢？如果有了孩子的话，那问题更复杂，你更需要花你的心思力量去经营好你的婚姻，不然的话呢，你的婚姻很容易就会散了。那么我对一些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人，我跟你说两句啊。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呢，请你千万不要对婚姻抱着一个错误的期望。如果你对婚姻抱着错误的期望的话呢，结了婚你才发现哦，原来婚姻是这样的，那你就会马上失望。所以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婚姻呢，弄清楚，不要有错误的盼望希望。那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了，我建议你千万不要随便的就说离婚。既然结了婚呢，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啊，两夫妻吵架什么的，那你就要想想啊，要怎么去挽救，怎么去补救现在出现的这个裂口，这个破口，这个才是最正确的方法。你可以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呢，跟他们谈谈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呢，你应该好好的祷告，然后呢找你的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去谈谈你的婚姻的事情，千万不要害羞，什么家丑不外传，千万不要这样，好好的去处理，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啊。另外呢，你要想想，如果你真的要离婚的话呢，而同时你已经有了孩子的话，孩子是非常无辜的。因为呢离婚本来就两个大人的事，就是两夫妻的事，但是离婚以后呢，就直接影响到根本没有牵涉在内的非常无辜的小朋友，那就很惨了。所以结了婚的人千万不要随便就说离婚，还没有结婚的人呢，要好好的想清楚什么是婚姻，然后呢才进婚姻里面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孩子个个要爱要疼。当初也许决定太快，今天不要随便放松。结婚好像一盘生意，日夜经营挺伤脑筋，换来夫妻关系和美，一家蒙福值得感恩。好了，今天跟你谈到这，下回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的美。